好，感谢神啊，弟兄姊妹，张伯利谈天说地，我们今天再聊一聊。本来是想跟大家聊这个我在台湾治病的这个续集啊，但是今天呢，这几天啊，这个礼拜发生太多的事情，没法安眠来聊我的事儿，我还是跟大家谈谈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今天是这个6月18号，2020年6月18号。那在这一周，好像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已经超过了前几十年发生的事情。那么我大概讲一讲这几件的事情啊。第一个，我觉得美国这个疫情啊越来越严重。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疫情呢，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愈发严重。我们加州呢，昨天就是3500多人，今天也是3000多人。我们这些天过去都1000多，现在变成2000多、3000多。那么弟兄可能也在问我这个问题，牧师怎么看这个瘟疫的问题？我说这个新冠病毒啊，从历史上来说啊，我们看到当时鼠疫啊，整个人类与鼠疫奋斗了几百年啊，到现在没有想出解决的方法，包括现在埃博拉病毒啊，还是巨大的威胁对人类。那新冠病毒，我相信也会跟人类缠斗最少几十年。那么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只有凭信心了啊，只有凭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今天大概聊聊美国最近发生的事情。那还有美国这个因着弗洛伊德被警察执法过当啊死亡的事情引发的美国的骚乱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西雅图呢，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式的这样一个自治区，他们把十几条街道给占了。我看了一些视频，非常的担忧啊。但是呢，我也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多文化的、多种族的，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各种的这个思想都可以允许的一个国家。那我都觉得这个也不妨让他们试一试啊。其实我都觉得美国每一个州都应该有一个自治区给他们啊，给他们这些主张过共产主义生活的人，让他们过一段时间看一看。这个在以色列有集体农庄。俄罗斯、苏联有集体农庄啊，原来我们中国有人民公社，那这个呢都是满足了很多人的这个乌托邦的幻想，最后呢都是以这个惨痛的教训收场。但是以色列是例外，因为以色列呢，他们这些集体农庄呢，他们是自愿式的，你可以离开，你说我离开，你签个约就离开，你要来就签约，但是你必须从事劳动，然后呢你必须参与一切的集体的活动。当然没有洗脑，没有政治学习这类的啊，他们有祷告了。他们这个以色列，我也看过他们的集体农庄，我倒觉得美国可以跟他们学一学，那让这些特别想过集体生活的人，那么学学啊，学学，让他们也学习来管理，懂得什么样尊重法律。否则我断言呢，这个西雅图这个集体的生活呀，这个所谓共产共妻的这种集体生活，我觉得维持不长啊，维持不长。如果美国你每个州给了个试验田，试验一段时间，他们还得回归基本生活。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礼拜三就是昨天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有中国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原来的外交部长，现在的主管外交的政治局委员。那么他们这个有7个小时的谈话在这个夏威夷。当时谈的时候，很多的朋友打电话问我，我就说不会有什么结果的，那双方就在试探嘛。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围绕香港的新国安法的问题，能不能在香港实行的问题。那美国为此对香港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制裁，包括取消香港的所有的优惠的条件所以呢，这一制裁呢，这个香港就变成臭港了。那这个很多的银行就会转到新加坡，那海运呢就会转到新加坡甚至高雄。那么这个台湾和新加坡成为最受益的地区最受益的。我觉得这个中国会来试探这个，如果美国不让步，中国会强行推行这个法律，就是要跟美国抗衡。那这是第三件事情。那么第四件事情，美国国会议员提出来了，要取消在美国的所有的共产党员的绿卡，甚至公民不管你是这个绿卡还是公民，只要你原来是共产党员，你就不应该加入美国公民，也不该有绿卡。这个对美国的社会华人冲击最大的，我觉得是这一点。那以后我们会深度的分析，因为这只是一个提案， 还没有在国会通过，但是国会通过的可能性非常有，从中美的这种对抗越来越激烈，那通过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们要为之进行祷告啊。那这个我原来也是党员呐，那这个但是我是被开除了啊，我这个有北京大学开除我的这个证明，开把我开除了。那还有呢，这个我也上了中国政府的全国通缉的反革命首犯啊，所以美国当年给我的避难是我这是货真价实的。当然有很多造假，这里边太多造假，这个我就不讲了，我是知道造假也是人的软弱啊，人的软弱，有的律师借此牟利啊，这个当然这也是人的软弱，但是这以后慢慢都要付代价。所以在耶稣基督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听的，就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自己造假，将来要为此负责的。那以后我们再分析这个啊。那么这个蓬佩奥和这个杨洁篪谈话不会有什么内容的，我觉得就是双方在谈自己的那就鸡同鸭讲了，你谈我的，我谈我的，你谈你的，我谈我的，但是不可能在里达成任何的协议。而且这个回去我看这个人大立刻就把这个恶法提出来要通过嘛，那这就说明谈的不好。那么美国呢，还有今天出现一件小事啊，在亚特兰大一位27岁的非裔的男子叫布鲁克斯他因为拒捕被警察枪杀，这又是一个白人警察杀了黑人。那么在这个好像在这抗议活动中又出现这么一次暴力的这个执法事件这个会这个雪上加霜。但是法尔斯新闻呢报道说，这个男人拒捕，他不仅拒捕，他向警察开了五枪，那么警察后来才开枪，那他被击毙了。这是，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引起更多的那些抗议的人的这些反弹，跟弗洛伊德还不太一样，因为他拒捕。在美国啊，我们的华人，尤其我们基督徒，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配合，绝对不能拒捕，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理由，你都不能拒捕。你手里如果拿着这个是菜刀，你就要放下。原来有一个华人就拿着菜刀切菜的时候，警察进来了，也有人报说他对孩子有非议，结果警察进来把他孩子带走，那他不让，这个人又不太懂英文，他拿着刀在那跟人说话乱晃，人家开枪就把他击毙了。那是几年前发生的一个悲剧啊！我觉得这个，所以在美国呢，当警察执法，虽然现在警察被这个微信践踏的一塌糊涂，但是当你遇到警察，你作为合法的公民，你还要配合警察。那首先呢，你就不要讲话，谁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听从指令，然后你找你的律师你可以不讲话你可以不讲话，这是在美国我们该有的一个权利，我们可以不讲话。当然如果警察对你施暴，打了你了，踢了你了，你可以给索赔，那个索赔的价格都不少，你知道吗？那踢一脚都得索赔几万，那你要打一耳光也都是。你看那个联合航空公司那个华人医生在那儿被那个执法人员，被两个这个机场的执法人员拉的时候，把他拉出血了，鼻子出血了，哪里出血了，那赔了一两亿嘛，对不对？所以这种事儿不着急啊，神是公义的，所以你急什么呢？可以暂时受点委屈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要配合。那这件事情也在美国引起了一些轰动，但是没有弗洛伊德那个轰动大。第五件事，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有一个叫做袁弓仪的一个香港的事业家。他最近来到美国，这两天吧，在美国几乎刷屏了。美国的所有的媒体，各自媒体，不管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还有很多的江峰时刻这些大的媒体，那所有的自媒体几乎都在采访他。当然我不会采访他，我也不会凑着热闹，我们这里边我们都是用圣经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的。但是他的观点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任先生呢，他是一个香港叫云工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也是一个著名的投资家。那么他投资了，他也做慈善家，在大陆投资了很多的钱他也设立了自己的奖学金，帮助中国的小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nice 的先生看着就非常的温柔这个和蔼的一个先生，没有想到他的语言或者他提出的观点那么激烈。这个比所有人都激烈，这个肯定是比王丹要激烈这个比这个王丹前段见蓬佩奥我就不讲了，我的老朋友，很多人批评他，我的老朋友批评我的老朋友，我就不讲话了但是王丹是说的有点软了一点就是他 这个袁先生讲的非常的准，他就说工人党不能代表中国，那工人党这个集团是没有宪法的啊，没有宪法的，他不尊重宪法的，然后呢他是践踏人民的，所以呢应该美国应该通过法律，第一个啊通过法院，第二个通过这个议会，这两个道路定中国啊共产党是非法组织，是恐怖集团。他说不仅定他们的头目，就所有的他认为是有9000万了，9000万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个恐怖集团的成员。所以呢现在正好这个配上美国这个议员提出了要取消所有的共产党员包括他们家属在美国的这个绿卡和公民。那这个我觉得袁先生这件事情对国会这些议员的推动是非常非常有效的。我看他也见了班农以后可能会见议员，我估计南希·波洛斯也会见他我估计他要见一些人，因为他我觉得我分析他不是他一个人，他这是一个香港的工商界一个动作。那香港的工商界呢过去在香港的抗争中一直不讲话，因为工商界在中国也赚了很多钱当然我们也知道反过来说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香港是第一大助力，香港超过了这个日本，超过了台湾，超过了世界任何地方，最早帮助中国的就是香港，因为血浓于水嘛。当然后来我们知道美国又绥靖政策帮助中国进入 WTO， 那又取消了最惠国的待遇不给予了最惠国的待遇，我当时提出是有条件的给予，就是每一年讨论一次。我当年去国会我也见了很多的议员，包括见了南希·波洛斯，我记得我跟李璐还有这个我们也去了白宫，还有朱家明，但是我还没做牧师呢，我就向克林顿政府提出来说要有限的每一年讨论一次附加人权条件，如果人权不好他们不放人那就不给，那放人就给。所以后来这个我看呢中国的那捞币的代表团呢多得不得了，那几十个我们从这门出去议员他们就进这议员的门，那我们哪搞过他们，他们呢带着各个美国大集团公司的利益，巨大的利益，经济利益，所以根本搞不过。所以那个时候后来也因为美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所以就给了你看刘晓波死在监狱里边奥巴马都没有讲话，刘晓波死在监狱里边，这个西方世界都没有什么反应，所以刘晓波是全世界诺贝尔奖最寂寞的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且他是最可怜的一个最可怜的一个。所以这个你看今天美国觉醒了，我觉得美国是在觉醒这个不管民主党共和党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一样的。那这个袁先生提出这个观点非常的激烈，他就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向中国共产党宣战，中国人民也应该向共产党宣战。那因为这个他说这9000万党员包括他们的领袖就是一个盗贼集团这个那人民就是被他们奴役的奴隶就是这个，但是很多的奴隶呢觉得过得很舒服还有这个不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呢就这个里边就过这种可怜的生活，而且还说我的国厉害了，那这些人就非常可怜。那他认为美国应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把中国大陆像对待伊朗一样对待伊朗，对待当时的这个卡扎菲一样，把它定为恐怖组织。那这个他现在的游说，我觉得他的后续的动作会更大。那这几天我本来在准备布道的讲章了，准备一半我就没办法，我就听着老人家讲哎呦这老人家太有思想了，而且老人家认识中国很多的这个高级干部他在北京也住了10年，又是香港那么巨大那么大的一个这个什么企业界的巨头，投资业的巨头，那这个人背景也不简单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其他的背景，当然我有一点我相信他是代表着香港这些被压迫的人，包括香港的青年人还有事业界，因为香港的事业界表面上看着是政府说什么都好好好不敢讲话，但实际上这个国安法在香港实行损失最大的就是香港的企业界，香港的这些实业界他们这些商界的领袖，他们其实损失最大的损失最大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香港未来就变成中国内地的一个直辖市一样，而且它可能又不如北京上海了。那这个香港 这个两三百年创造的文明啊，这个就一下子就没了，因为一个啊，这个不听人民的意见，更不尊重上帝的一个领袖的一个独断的决策啊，这个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啊，那我再讲讲中国遇到的问题。中国第一个啊，大家也知道，我就跟大家捋一下这些新闻了，我大家讲一下我的一些看法啊。第一个，北京的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又回来了，那这很正常。不仅北京回来了，我觉得其他地方还会有，而且美国也不见得说不回来啊。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很多人像我太太今天上班了，我现在是用琴房来做节目啊，上班了，他是做那个。康斯林就心理辅导的一对一的，我说你要让对方戴口罩，那美国人不戴，他不愿戴口罩。我说那你必须戴口罩，你不可能不戴口罩。你回来我说你要传染了，那咱俩就我也就传染了。那我们俩的抵抗力都得过大病的人，你知道，太太得过脑瘤，那我是又是化疗过，又是肾衰竭，我这一大堆的病啊。如果我们得这病，那肯定就早点见耶稣基督去了。所以我就赶紧把我这个该录完了，得就得了吧啊。就基本是我现在的生活就这种态度啊。也许今天明天或者耶稣就让我们走，我们要做好这个态度啊，把每一天当作人生的最后一天，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度过啊，就度过的有意义。那么这个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中国跟印度在边境啊，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在这个中印的边境发生了冲突，那么死了大概有60多人啊，好像是中国没有报自己死多少，印度报了说有死60多人，他们也报了他们死了20个人。那印度的印度的外长和中国的外长他们也通了电话，那双方呢都呼吁啊这个重新的审视。刚开始不是互相指责，后来又打电话呼吁重新的审视啊，然后呢纠正失误啊。这个为什么发生冲突，我觉得这也是跟国际的大环境啊，跟中国的这个小环境有关系啊。这个我今天不做更深的分析，但是我觉得这些年没完啊，不会马上就完啊。所以呢这是中国跟印度的事情。那么中国的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三峡大坝。现在6月份，中国发生了太多地方的暴雨，华南、华中24个省直辖市啊，852万人受灾。那么这个中国没怎么报道啊，中国现在中国的这个媒体啊，所以就是报喜不报忧啊，然后他输了可以说他胜了，这没有办法的。这个，所以你要是作为一个有点思想的人，你听就反着听。我过去在中国做新闻记者，就是你反着听就对了啊，反着听就对了。他说我们要家乡啊，这个农业形势一变好，那就农业有问题了啊。他说工业形势一变好，那工业有问题了啊。他说全国形势一变大好，那就文革要开始了。基本上所以这要听的时候要从反方向听就比较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印度的这个态度比较强硬，这次啊跟过去完全的不一样啊，就是这样。那中国也这个现在报道的南方的问题呢，说17号凌晨三峡大坝上游四川的甘孜丹巴县发电厂被冲毁了，那么巨大的泥石流涌向了三峡大坝。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中国的建筑科学院的院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黄晓坤发出了说一舱以下跑，最后说一次，就是一舱以下的赶紧跑，我最后说一次，这是一个科学家说的。那我觉得我们很多湖北的亲人呐、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吧离远点到朋友家度假去吧，该跑的跑不跑还真不行。那三峡大坝如果一断了这个一冲毁了下边几个省就全部变为这个沼泽，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所以你看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正好我这一次没讲章的时候，我就这个读到了一段话，就在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门徒们也问耶稣，就今天我很多的教会的会友问我，牧师，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神怎么看？我说耶和华坐着为王，神永远掌权。但是世界是人类把自己所住的家园毁坏 你看那北韩不也是吗？这个北韩那个女强人邦当家伙，把他们南韩北韩建那个会谈的一个场所就给炸了。那你炸了有什么意义呢？你炸你自己的建筑，你要炸北韩，南韩也行，你又没打娘炸南韩，你炸自己的。所以大家弟兄姊妹也问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我呢，正好最近在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24章。那耶稣的门徒也问耶稣啊，你看耶稣坐在在这个往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门徒们就问他说：“请告诉我们，夫子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哪些事呢？你降临，第一个，耶稣降临，还有世界的末了啊，有什么征兆呢？啊，这第一个。”什么事呢？这些事情发生，是不是世界末日就来了呢？但我们当然说，这个末日当然快了。我们从圣经来解经来说，这个末世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一直到耶稣基督从再次降云驾临，这中间都是末世，这是一个广义的。那么从狭义来说，我们讲的末日，那就是主耶稣要来的那日子，也就是说那个丹尼里所说那个三年半。一载两载半载啊，大概是三年半是一个大的灾难，后边还有三年半，那么这个总共是7年的一个灾难，什么时候来？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但是我给大家告诉大家的一些现象接近。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就回答说呢，说你们要谨慎，告诉门徒谨慎啊，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的人。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救世主，自己是基督，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听见了，现在印度在打啊，叙利亚在打，这个中国的这个和台湾是不是未来要有一战？南韩北韩未来要有一战也说不定，现在都是在这样的啊。这个俄罗斯那边也过前一段也在打啊，所以耶稣说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啊，因为末期还没有到，这也要有，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啊和地震啊，这些都是灾难啊，饥荒地震啊，路加福音第21章说还有瘟疫啊，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的耶稣讲括号是生产之痛啊，就是说这个生过孩子的人知道这个阵痛啊，是这个刚开始是你要生孩子头24小时，我不懂，但是我想应该是这样，他会痛，是慢慢的痛，一会儿痛一下，一会儿痛一下，等到要生之前就越来越痛越来越痛越来越痛，那剧痛就那个频率就增强。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地震的频率增加，每10年增加1倍啊，地震，我们的瘟疫增加，瘟疫除了这个萨斯完了就埃博拉完了新冠完了又是什么新玩意儿我们也不知道，所以瘟疫也在增加。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后还有，那时候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啊，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啊这个被陷害，所以到末世的时候基督徒的日子不好过，基督徒要被人陷害，被人杀害啊，被人谩骂，甚至呢这个被人恨恶。那如果你看现在看到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除了美国还好一点，美国也不怎么好了，好一点了，那其他的地方你看都非常的被人家逼迫，这就是末日快到了，这也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呢这个还有很多假先知起来迷惑人啊，说我是先知，我是先知，你看今天多少的假先知，基督徒就知道了，又有新天地呀，又有东方闪电呐，又哎呀多了，这个太多了。所以呢还有12节说不法的事要增多，什么叫不法的事？你看美国现在是暴乱，就不法的事情在增多嘛，对不对？烧啊、抢啊、杀呀、这个闹啊，还有很多人爱心冷淡，这些条件你看到今天都是了，爱心也冷淡了，对不对？现在人们你看讲的都是这个国跟国之间没有爱心啊、这个种族之间没有爱心。这个贫富之间没有爱心，现在人变得越来越利己，所以用钱理群的话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在是在这流行。那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办呢？我觉得那我们就警醒啊，警醒祷告，为着国家 我今天呢，这个早晨起来我就唱了一首歌啊，这是天赋世界，我很喜欢这首歌。天赋造的世界这么美好，从伊甸园亚当夏娃就犯罪啊，人就要自己做主啊，然后呢被逐出伊甸园，这个罪就在世界上。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上帝的荣耀。Everybody 没有一个没有罪的啊。那我们的罪的工价就是死，罪不仅把自己带上死亡，也把世界带上死亡，把神的创造的美好毁掉。你看神造的美好的江山毁得一塌糊涂，对不对？现在中国大陆，你看着我前一段看了一个100年前、90多年前的东北的照片啊，那个时候还是张作霖统治和日本人统治的时代。你看到那个东北那是多好，你看看现在的东北，我的老家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的河流，你看到中国的这个山矿藏，没有一样没有毁掉的。还有最毁掉的最多的就是人心，人心的败坏啊，人心的败坏。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啊，我们需要悔改啊，我们需要拯救啊。所以我们先来到上帝面前，为这个国家民族来祷告啊。所以祷告让这国家悔改，悔改的早，我们都得需要100-200年才能恢复中国人的这种心理的建设。几代人都搞不回来，几代人都搞不回来。所以你要破坏一个世界非常容易，你要建造一个好世界非常难。所以做基督徒，我们的责任就是祷告，为执政者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国家，不要按照自己的一党的私利，也不要按照自己的人的罪性来管理国家。因为你做一个国家的元首，你这个不仅是你肩负着人对你的期待，而且你重要是上帝给你的一个责任，这个很重要，要认识到。所以那天川普在一个这个被烧的教堂间举圣经，很多人说他作秀，我就觉得这个政治家作秀也是正常的，但你做的秀要有意啊。那川普举了圣经，我就觉得很好。那如果川普举的是镰刀斧头，我就不觉得好。现在这个你看你举什么，对不对？你高举圣经，那即使是我就觉得，如果习近平先生他要愿意在天安门广场前面高举个圣经，我就给他鼓掌。我就觉得就说明他谦卑了，他愿意说上面有人管着他啊，有人管着他，有一个上帝在管着他，他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建造。所以我这个天赋世界，我给大家来唱一下啊这首歌啊。这个我再把它换一下角度啊，我看看能不能下来啊，这个换个角度。好的，能看到我吗？能看见哈，这个可以了哈。那这个我用这是天赋世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简短的分享。好，这个如果你会唱，你可以跟着我一唱。 盘点收听到这里，欢迎你订阅。那我们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我就没有查经了，我要布道，所以我也会放在我们的网上来，大家可以照常的进来来听。那你按照现在我们谈天说地的时间进来也可以，你就不按照这个时间呢，你就随便进来，什么时候都可以。所以欢迎朋友们、新朋友订阅你摁一下订阅，摁一下铃铛就可以了。当我这个节目上去，你就可以看得到。愿神祝福大家，愿意我们为美国、为世界和平来祈祷让我们做和平之子，让我们做事凡事讨上帝的喜悦。好，愿神祝福大家我看到有多少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还有我们的 Zoom 里边有是吧？我们有多少？我看，哎呦，我们今天很多呀，620多人。那我们 Zoom 里还有很多吧？感谢主。好的谢谢你的订阅这是天赋世界回去学唱这个歌，不会学的、不会唱的就回去学唱感谢神愿上帝祝福大家好的，见不到头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是直播，所以有些不见得是那么这个完美的镜头。好，愿上帝祝福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